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不合理电台。也许不合常理，但总有点道理。我是很不正经，满嘴歪理，总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Bully。
我是偷偷厉害、悄悄拔尖，让所有人充满期待的小机灵鬼大雷。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这周呢是 Christmas， 所以首先给大家送上一句节日的祝福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Holidays。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那我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圣诞快乐。
那假期即将来临，大雷这个假期有什么计划呢？
这个假期还在工作中度过吧。这周还是很忙，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安排什么节日了，而且在中国也不会放这个圣诞假。你在美国要放假吗？
要的，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可能说 common miss 吧，就是其实美国工作了以后是没有说一个特别长的假，可能在学校的时候还有说就是 winter break， 基本上从圣诞这个时候开始会放大概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这个样子的假期，但是工作了之后呢，其实真正休息的只有这个24号和25号是两天是假期，这次呢正好赶上和26号、27号是周六周日，所以会连放一个4天的这么一个小长假，一般同学们可能会有这种，或者说对国外工作的人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他可能会放一个非常长的假，但其实这是请假请出来的，就是因为到元旦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一天的假期，就是1月1号会有一个这个假期，所以很多人呢他们会省下自己的这个 pay time off， 也就是国内可能叫年假这样的东西，把它请一个长的，就是从圣诞的24号开始，或者说23号开始，一直请到1月1号这么一个花这段时间和自己的家人聚在一起。但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也不是，就是从我的经历看，身边的同事也没有很多人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所以可能这个假期大家都是打工人吧。
那我感觉就是那就没得出去玩了呀，这个假期。而且现在我看新闻好像就是美国疫情还是很严重的，那就是出行已经是很不方便了，那别的地方就是干别的事情会也很不方便吗？其实
我觉得美国现在状况没有因为我也关注说国内的媒体报道，我觉得欧美的状况可能没有说国内媒体渲染的那么的就是说人心惶惶，或者说尤其是在美国的话，这个可能从整个社会的这个 social perception 来看，这个疫情已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已经逐渐习惯说 OK， 我出门会戴口罩，我会保持这个所谓 social distancing， 这个尽量站得离别人远一点，然后经常洗手，但是也没有人说 OK， 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所以我会选择说不出去，而是大家会说有防护意识之后再出去，就是没有，其实没有那么恐慌。你去超市的话也是能看到很多人，包括说有一些答应就是可以在室内吃饭的饭馆开门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所以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没就是整个从社会层面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恐慌，加上现在这个疫苗已经开始在高危人群当中接种，所以整个我觉得对这个事情的期待，当然这两天又有了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因为英国有了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所以就是可能这整个对这个心态又不好了，也许会回到之前的那个就是 lockdown 的状态，但目前来说是没有的。很多人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事中间还是有很多人会回家和家人团聚，过一个这种他们会就是 intimate 的一点节日。包括前段时间我还有同事就是结婚，也是就是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当中，可能就是 family and friends only， 就是没有特别多的人的这种 ceremony 这种仪式。
哦，那还不错，因为我今天就才听到我有个同事，然后他说他要就是本来打算说过年要回大连嘛，因为毕竟我同事很多都不是深圳的，他们就是还是过年会考虑到说提早要买票啊，然后回家，然后最近大连不是说就是也是疫情出来了，然后他今天就说大连有几个区都开始封闭了。然后他就很担心，说就是万一回不去了，就是或回去了，然后再回不来深圳。所以我们今天还讨论了一会儿，说，哎，就这疫情好像也没有说爆发得很严重。因为我今天还特意问了他一下，我说你们到底有这种案例有多少？然后他就说有4个。然后但是现在就可能国内吧，还是比较这方面还是比较严谨的，就虽然就四个，但是已经是到达一个封区，就是甚至如果再多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封城，这种也是有可能。所以他就吐槽了一下，就说当时疫情的时候在家就很不方便啊，就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出门买很多东西，就算是日常用品，然后基本上都买不到，然后大家都疯狂的在网上购物这种。
这点我倒是非常赞同。我觉得，可能中美在应对疫情的手段上、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可是有一点，这个相同的，可能就是在疫情期间，e-commerce 或者说这个电子商务，也就是我们平时在网上购买购物的这个行业，可能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在美国以前，可能只有 Amazon 一家这个独大的状况。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可能很多的以前从来都没有用过，或者说很少使用的像 Uber Eats、这个 DoorDash、Grubhub 这些送外卖，或者说给你及时的送这些生鲜，包括亚马逊自己也推出了这个，它的也不算推出了吧，就也是重振了它自己的这个 Prime Now，还有这个 Whole Foods 的这些 Delivery，都得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振兴。
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加拿大用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说这么落后吧。我可能还是经常网购的人，而且我跟我室友之前还做过一个小程序，因为我俩不是学计算机的嘛，然后就做了一个小程序，就是专门是给人家送货的，就是代买。然后代送，就我们还试过有，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个大冬天，我们两个在家里打火锅，然后就收到一单，然后那一单刚好也是要去买火锅材料，然后我们就两个人跑去超市，然后买一大堆那种火锅，然后还要帮他们买上酒，然后送到他们家里，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做了几次之后，我们就觉得油费根本划不来，我俩的车那个耗油根本抵不过我们的就是赚回来的钱，然后后来就停掉了。
但我觉得可能你这种情况更像是个例吧，因为你毕竟是中国留学生，就是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可能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消费习惯，就是说我会习惯性的先去看电商平台，或者说我会更习惯的从网上下单，或者我更不想去超市和别人接触。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但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所谓 phobia 存在的，就是我会很抗拒去和这个收银员说话。对，但是这可能是仅限于这个就是所我们留学生群体，但是至于说整个美国社会来说，我觉得 e-commerce 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前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或者说没有那么的普遍，大家更多的习惯说是 OK，我需要去买 grocery，我就去一家 grocery store，我需要去买比如说我图方便的话，我去门口的 pharmacy 去买。或者我要买大件的，我就会去 Costco，会有这种，我会亲自去某一个地方，然后当时下单，当时买这么一个存在。
就如果在加拿大的话，我还是会自己去买菜，但是好像就是经过这波疫情，我也开始在国内，就是包括我家里的人，他们都习惯说就是网上买菜。确实，第一个，我觉得就听他们就我妈那边的回，就觉得还是挺新鲜的，因为我一开始我就鄙视我妈，我说网上买菜这个都送来的不新鲜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就我妈用京东买了，她第二天就能送到，而且还真的还食材还不错，所以慢慢的我们家现在也发展成就是上网买菜这种。
但说到上网买菜，我还真的有一个问题想问大雷， 就是我其实前段时间有看到说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中文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说，就是说这个说一炒的一个很火的事情，就是社区团购，说这个好像是央视还是人民日报，就是这种官媒站出来旗帜鲜明的，有这种也不算旗帜鲜明，有就是大致上有这种反对的这个意思啊，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深入的了解，我也不是很知道，不过今天刚好来了一位就是嘉宾，他就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我的问题。
你这个介绍好苍白。
出来打招呼，出来打招呼，不苍白不苍白。
Hello， 大家好，我叫 Mavis， 然后我现在是在国内的一家快销公司去做电商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对于刚刚你们提到的社区团购的这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其实我自己就是关注这个业态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在疫情期间才开始去尝试使用线上下单然后30分钟送达就是生鲜产品的这个服务的，然后我也是从盒马的这个平台开始尝试的。但是近期的话，其实我们的整个的部门的一个 strategy 也是在 focus 在一些新兴的渠道上面，所以就是社区团购这个话题就在反复的被提及。然后我个人的理解是说，这个业态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就是就是生活的便利性吧，就是解决这个三十分钟及时性的一个购物需求，然后满足大家的这个生活半径继续缩小的这么一个购物习惯。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有强大的一个资本在背后作为支持以外，其实底层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后端的一些供应链更加的灵活，然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个货物的一些调动。其实整个的一个社区团购，所谓团购就是一个团长带动消费者来进行购买的这么一个行为，他们主要就是以像微信群为 base， 然后去让社区里面的一些朋友加入进来，然后看到一些非常实惠的购买信息，从而去发送他们的订单。然后作为平台端，其实就是简单的来整理一下这些货物上的需求吧，然后从后端给予支持，把货物送到相应的小区，能够让消费者来进行自提。其实整个的模式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从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术讲来说，这样的一些渠道其实是帮我们去 go deep， 就是发现一些之前其实没有网购行为，但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便利性的方式从而去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网购吧。因为生鲜产品对于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菜篮子商品，所以就是这个入门的门槛相对来说也比较低，操作起来对于哪怕是父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辈的人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觉得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在疫情的大的背景下，这样的一个业态出现还是就是一方面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我感觉还是蛮有前景的。
就是我就是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悉，然后我就会有一个就是我又是问题少女又来了，我就有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以前就可能听你说就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以微信群，然后我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小区然后有团长带着然后我们一起去买菜这种模式，但是到现在发展成了很多大厂他都已经开始在卖菜这个事情了。那你不觉得就是这种行为会导致说我一些就是基层的一些商贩或者一些就是我市场就是普通市场他们的就是盈利会减少吗？会让他们会说就是生活变得就是艰难起来了吗？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的官媒会站出来评论关于社区团购的一些事情吧。毕竟这些大厂现在纷纷都在试水这个新的领域，所以他们其实在跟菜农去谈判一些订单或者采购价格的时候，因为货量确实也很大，所以他们往往能够拿到一些更优惠的价格。然后他们又就是会进行融资去补贴给消费者，所以他们进价的时候就比较低，然后出给消费者的时候的这个出货价相对来说也比较低。所以最近经常可以看到什么一分钱买一袋盐或者是几分钱买个鸡蛋这样的一些信息出来。那对于这些传统的市场来说，他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肯定也是会 要把自己的这个出售的价格进一步压低，这样的话才能尽可能的去挽留住一些老客吧。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整体的菜市场因为这样的一个业态出现，他们的流量可能下降了40%-50%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因为比如说像这个社区团购的大厂再去大量的进货，所以其实对于这些菜农来说，因为供应是一定的，但是需求在无限的扩大，所以他们其实再去进货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价格。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对于菜农来说，生存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和影响。
所以就是听你这么讲完之后，我可以理解成为目前这个状态像他们在打价格战吗？就是因为你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确实在朋友圈上也有说到，我朋友说什么一分钱买了一排酸奶，就是这种确实很吸引。但是会不会是我感觉，因为之前像打车软件它其实也是这种手段，就是我补贴给商家，然后也压低这个价格给就是用户这样子。那会不会导致成是想说形成一种习惯之后，然后我再把价格提上来，然后从而这样就可以获得一大波盈利呢？
我觉得其实它跟一开始的外卖行业还有一开始的滴滴打车都是同样的一个市场扩张的模式，就是通过低价先抢占消费者的一个购物心智吧。然后后续我觉得价格还是一定会抬上来的，因为还是要盈利嘛。然后我虽然自己做的不是生鲜的领域，是快消行业，就是不是那么刚需的产品吧，但是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跟平台方去谈判相关的合作的时候，确实对于产品的价格在平台那边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需要给到很深的折扣力度才可以在这样的渠道去取得一些优势吧。对，否则比如说团长去发布了一些信息但是又不具备吸引力的话，那其实消费者很难买单。
所以就是那其实就会有一个，我就有一个疑惑，就比如说如果是这样打就是价格战的话，其实它其实你们都是零成本，甚至我要倒贴的，那这个行业它到底就是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来算它以什么来盈利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也是一个试水的过程，就是我们作为品牌方跟平台去共建吧。但是看起来呢，就是如果是确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渠道去精耕细作的话，那肯定是对于我们的选品或者是折扣的机制都有很高的要求。可能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的一些产品的 value chain 来看的话，未必是适合这样的渠道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出现也会倒逼品牌去生产出来一些毛利空间更好的产品给到消费者。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因为我对于电商这个概念我比较模糊吧，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行业分类，如果说分到电商这个行业是应该以那个公司分类，还是说以比如说我某个就是职能啊岗位分类的呢？
首先对于我们这个公司也就是这个快销公司来说，电商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渠道，它和线下那些传统的比如说商超是平行的关系，就是我们做线上的生意，他们做线下的生意。那在我们的部门内部也会分为销售marketing 然后等等的一些包括 finance 啊等等的一些 function 去运作整个部门，去让我们的生意在这个渠道发展起来。那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说除了这种 in-house 的电商 channel 以外，其实也会有像比如说阿里啊、美团呀、字节跳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公司。那作为他们这个平台方来说的话，那他们就是要去看这个平台未来发展的前景是怎么样的，如何给这个平台持续不断的去注入新的流量，包括怎么去形成这种流量的闭环进行变现，或者是说比如对于阿里来说，它下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岗位去负责不同的品类，比如说我是负责咖啡品类或者是冲调品类或者是母婴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去看在这样一个平台 wise 我怎么去把我所负责的这个品类做大做强。所以其实不管是从品牌方还是从平台方来说，电商都是一个蛮新的话题吧。
那这么听起来电商还真的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行业呢。 但 Mavis 其实我知道你本科期间我们是同学嘛，这个本科之后你是去了英国读书，读了硕士之后回国就业，就是我有点好奇是为什么你会选择电商这行业，或者说你当时就已经觉得说电商是一个非常 promising 的 industry。
其实我一开始初步想选择的是快销行业。其实我本科跟我研究生的背景都是学习关于政治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其实在求职这个方面，我没有特别想要去做一个跟我的专业强相关的这么一个行业，比如说像新闻或者成为公务员等等。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接触跟商业更多一点的东西吧，所以就选择了快销，因为它相对来说，其实对于这个入职的准入门槛来说还比较低。然后在整个这个大的公司的选择里面呢，就是其实也分了很多个 business unit，他们是按照品牌或者是品类去划分的。但是我是觉得渠道 wise EC 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所以从一开始的 common sense 上来说，就是选择了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就和刚刚你们提到的问题一样，当时对于整个电商是怎么运转的，也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进来了以后，通过管培生的这个轮岗的项目，其实也了解到了电商部门内部的几个 team 之间是如何去协作的。
好复杂，我感觉就是，
很复杂吗？
我就觉得好复杂，就是因为我个人的话，其实我真的是完全不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算是在我的认知里算是一个新起的行业，就是真的是就淘宝带火的就这一波，所以我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原来背后就是哦，还是挺复杂，还是挺有兴趣说去了解了解的。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不同的 business unit，他们就是各个子品牌的 brand owner，就是他们要去确定说我这个品牌要生产出来什么样的品，我的品牌的 TA 是谁，或者是我的品牌需要在什么样的渠道和消费者见面。那我们电商跟线下的部分这两个就是最大的平行的渠道，但是在我们电商内部，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像京东、阿里、苏宁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sub channel 吧，也是我们电商下面再去做的一些方向。
但其实你们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一直会觉得电商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呢？就在我看来，其实电商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尤其是我在国内就是读本科的这段时间，我觉得电商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或者可能就是我赶上了那一批，就是电商野蛮扩张的这么一个状况。就对于我来说，电商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既成事实。我需要使用的时候，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就比如说，我之前跟你们说的，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会去买京东的东西，因为它是当天打，我早上8点下单，下午2、3点钟就会送到，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非常不习惯，这边没有这种，对吧？Prime 我需要付钱，另付钱，它还是2天送达，就是这么一个不成熟的。或者说没有国内这么样高效便捷的这么一个行业模式，就我有点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说电商是一个很新颖或者说很新奇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们算是千禧一代，所以其实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互联网的使用习惯，包括现在其实有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习惯。但是从现在实际上在做电商相关工作的体感上来看，其实玩法变得会更加的分散和多元化。像你提到的，像阿里跟京东这个，其实都已经是非常传统吧和稳定的两个渠道了，但其实我们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机会，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玩的这个抖音、快手等等，在我们看来可能是短视频的这个社交平台，但它其实也在逐步的去做这个流量的，怎么说呢？闭环吧，就是它可以在自己的平台内部去进行一些商城的运营，然后在平台的内部，大家通过内容被种草的相关的产品，然后当即就发生了转化，进行了下单购买等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新兴品牌就是靠这样的一些新的 channel 成长起来的。那对于我们这种，老牌的传统品牌来说，怎么样去迎合这个新的风口跟新的方向，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事情。
对，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尤其这个直播真的是看不得，就是。 我这个人意志力不是很坚定，就他叫买，然后我就真的就买，就然后买了一大堆，就是后来发现，哎，都没什么用，就是感觉有点，然后后来现在就克制住自己不看直播，就不能乱买东西，再买就是，就不行了。
关于这个，我倒是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就是讲到直白一点嘛，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会使用电商？比如说大雷刚刚说到说看直播购物这种，首先我没有看直播的这个习惯，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像我小时候会看到的这种，就是电视直播什么把菜刀只要999啦，或者说这个什么玩意，对，就是很类，就在我看来是一个很类似的这种模式。但是我想象我自己如果去看这么一个直播，我是绝对不会下单的，因为我不需要这把菜刀，我也不会觉得说999是一个非常让我心动的价格。所以可能我更好奇的就是你们为什么会买，是纯粹因为低价嘛？因为刚刚听 Mavis 说的，就是其实可能更多品牌方在做的事情是在压价，或者说怎么样，我通过更广泛的接触到，或者说以数量换价格，就是你给我的流量越多，我给你的价格越低，这么样一个strategy。 就是我不太明白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的这个点在哪里，就是你们会因为说纯粹是因为它低价，还是说我通过直播接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东西，我感到非常的好奇，它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一个点，或者 anything else，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平台上下单？
我的话就是，就比如说我刷抖音，就可能我最近买的特别多就是恶搞猫咪的玩具，因为我要看那个小视频，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家也有养只猫嘛，但是我那只猫就比较凶也比较蠢，然后我就老觉得就看那些短视频，就哎呀别人家的猫猫好可爱呀，然后别人家的主人就是逗猫玩的就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就会冲动消费。但是我后来就发现那是别人家的猫，不是我家的猫，就我家的猫无动于衷，摆整，所以后来我也就是慢慢的就没买了。然后第二个还是买的比较多，可能就是哎，就是看李佳琦，就每到什么双十一双十二，李佳琦的直播间永远都是好多人，你就看好多人在消费，然后你就觉得啊，我也应该消费一波，觉得啊好便宜好便宜，就这种心态。然后就对，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不能够冲动消费，冲动消费真的是魔鬼。
其实因为我做这一行，所以其实我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冲动，就虽然也会经常看直播，但是我剁手的几率比较小。然后可能也是我本身不是一个冲动消费的人，所以自控力还比较强吧，所以没有办法特别就是作为一个典型的这个直播消费者的代表。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它确实跟早期的电视购物有点像，但是在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就是给了消费者更及时的互动性跟这个感官吧。而且就是它涉及到的品类也非常的丰富，就是不光是吃的喝的，或者是日常里面用的美妆等等，就甚至也有卖一些什么玉石动物或者生鲜，或者是各地特产等等的这么样的一些产品吧。所以对于消费者的感官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挺新鲜的。然后确实价格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力，就是你确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可以买到相比日常购物更实惠的价格。因为就是我们作为品牌方在跟这些达人谈判的时候，就是要 offer 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低估了流量的力量吧，就是真的像李佳琦、薇娅这样的一个头部直播，一场就是上千万或者是上亿的观看的情况下，哪怕只有很少的人最后下单转化了，那其实也是蛮大的金额。
但我还是很不理解 why， 可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缺少男性购物者的声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男性购物者，我觉得直播购物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我上网买东西会是非常，或者说我的这个目的性非常强，不管我是上网买东西还是说去线下购物，我会很清楚的说 OK， 我不会说去做一个 list， 但是有时候买的东西我也会做 list， 就会我会很清楚说 OK， 我今天是需要买一个手机，或者我今天我需要买面包和肉和其他的这种新鲜蔬菜，我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就是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而就是你要我来说，我真的很难想象说我会抱着一个就是看别人在做一样东西说 OK， 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很适合我，或者说我从来没有过想购买它的欲望，但是我看别人使用它之后，我就会想要。
假如你是看到了预告，然后第二天恰好就要播手机，而且价格还特别便宜呢，你会不会想要抢一下？
嗯，也可能我也不是那种对价格特别敏感的消费者吧，就是我觉得我对价格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它不要太离谱就好了。就是因为我本身确实也是在这个就是电子科技行业里，所以我对一些东西它的大概价格是什么样的有一个具体的区间。比如说它现在非常的这个火热或者非常紧缺的话，我是知道说它很难会达到一个我理想的价格，我就会 hold off， 不会说去买。你刚刚说到这种说，就说 OK， 我明天有一个手机要发布，或者说明天它有现货，而且它会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在我看来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我会更直观的觉得我会是充数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会是这个就是买彩票贡献奖池的那一批人，而这个彩票最终砸到我头上的机会，我从我的角度上我会觉得很小，所以 why bother， 我就不会去参与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是过于理性的消费者。
那对于我这样的消费者，你们的strategy 是什么？要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们聊这么多，我觉得可能社区团购就是说在传统电商已经成熟的这种状况下，就是在阿里京东这些已经成熟的电商平台下，我们就是作为产品方或者作为这个供应方，我如何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就是比如说我们父母这一代，就是在一个社区为一个团长，以他们一个熟悉的这么一个 community 的这么一个存在，把平台推给他们，告诉他们说，而且他们大部分人都会是这种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有低价，有这种你抢不到就对吧，就亏了的这种心态给到他们。那对于像我这样子的消费者，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就是消费者的性格还都会很不一样啊，就是像你这样的消费者肯定不是我们直播渠道的这个 TA， 就是你肯定会对特定的一些行业的产品产生兴趣，比如说像 3C 电子产品等等，那他们肯定会有他们行业特殊的打法，对，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像社区团购跟直播这样的一些业态就不是特别重要的新的方向吧，他们可能更加注重自己的产品研发，或者是自己产品能够有一些什么独特的 offer 给到消费者，让他提高自己的体验或者是特殊的功能等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去销售一个品牌比较老化，然后产品相对来说比较标品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那渠道还是蛮重要的
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了。非常感谢 Miss 做客我们节目，带来了非常多关于电商行业的 insights。 那最后的问题吧，就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求职者想要进入电商行业的话，Miss 作为大佬有没有什么 word of wisdom？
其实也算不上大佬啊，但是确实也在这个部门工作了两年，有一些心得。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就大家不要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不 qualify。 其实做每一行，我觉得有一些通用的技能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你的沟通能力，你的逻辑思维等等。所以其实就是你要展现出你是有 high potential 的，而不是说在一开始就说我一定要对电商有多么系统跟深入的了解，这样的话你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 professional 的人了，而不是一个新的求职者。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至少面试环节吧，就是展现出你的思维逻辑是缜密的，你的思维是活跃的发散的，以及你对这个行业是有关注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核心能力吧是非常必要的。 然后对于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 knowledge， 其实是可以通过日常的一些消费的体感啊，或者对于一些新闻的关注去补足的。但是如果你是学习 marketing 或者是电商相关的一些专业，其实那就是更有帮助，去弥补你知识上的短板。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跨行的人，因为我是从政治学科转到电商的这个行业，然后我其实也没有辅修过任何商科或者是 marketing 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整个的管培生的这样一个项目其实也有帮助到我成长很多。
谢谢你今天过来我们播客，然后我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好多，就是我的知识盲区被点亮了一点，点亮了很多应该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点一个订阅，然后顺手转发哦。
另外小鸡定轨大雷会不定期在微博 @ 大雷其实很小只上面发帖答疑，还有征集我们下周可能的主题哦。如果你等不了的话也可以尝试私信他。
那我们下期再见。
干嘛拍我？
没有啊，圣诞节做个纪念嘛。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电话不接，不要被人发现，我整夜都关在房间，狂欢的笑声听来像哀悼的音乐。眼眶的泪温热冻结，望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瘫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